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22号星期三，农历腊月23，北京晴，6度到零下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问答》一书出版发行。
李强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
韩正出席美国总统就职典礼。
2024年我国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
权威访谈《谋发展起新篇》，安徽放大科技创新优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春将至，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节前消费市场。
2024年我国城市更新完成投资约 2.9 万亿元。
以军在约旦河西岸打死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卡塔尔称，加沙停火后，第二批在押人员交换将按计划进行。
土耳其一滑雪度假区酒店发生火灾，已致76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两国元首互致新年祝福。习近平指出，再过几天就是中国春节，很高兴在这一辞旧迎新的时刻同总统先生视频会晤，祝愿新的一年中俄关系红红火火。普京表示，很高兴在新年伊始同习近平主席视频交流，祝愿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习近平指出，
2024年我同总统先生三次会晤，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两国隆重庆祝建交75周年，以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为精神内核的中俄关系不断地焕发新的活力。中俄文化年精彩纷呈，两国务实合作稳中有进，双边贸易额保持增长势头，双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密切协作，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正能量。新的一年，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继续引领中俄关系登高望远，以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坚韧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共同促进两国发展振兴，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继续深化战略协作，坚定相互支持，维护两国正当利益，巩固拓展双边关系，推动务实合作深入发展。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中俄两国要以此为契机，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推动各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普遍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作为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中国愿同俄方和其他成员国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进入更高质量发展、更加担当有为的新阶段。中俄还要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普京表示，俄中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平等相待，双方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从不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很高兴看到两国经贸、能源合作保持良好势头，互访游客不断增加，双方在多边场合保持密切沟通协作。俄方坚定支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80年前，俄中两国用鲜血和生命抵抗侵略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今年我们要共同隆重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维护二战成果。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中的合作，为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保持战略沟通。王毅参加活动。
本台消息，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引向深入，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问答》一书，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问答紧跟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发展步伐，聚焦理论热点难点，回应社会关注关切，以问答体的形式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展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加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更加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问答共分十个板块，50个问题，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辅助读物。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武向平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过去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攻坚克难，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大家围绕今年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李强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感谢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对政府工作的关心支持。他强调，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既要正视困难，更要坚定信心，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切实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群策群力，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石泰峰、吴正龙、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参加座谈会。
本台消息，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1月20号应邀在华盛顿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典礼。在美期间，韩正同当选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并分别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桑顿等。会见万斯时，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特朗普总统的问候，并祝贺万斯当选。韩正表示，近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重要通话，就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坚持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前中美两国都在努力实现各自发展目标和梦想，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一定能够相互成就、造福两国，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万斯请韩正转达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特朗普总统日前同习近平主席通话，进行了良好沟通。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美方愿同中国发展长久富有成果的关系，加强双方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对话合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时，韩正表示，中美关系开好局起好步，保持稳定发展，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福祉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美国工商界是中美经贸合作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持续改善优化营商环境。希望美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积极发挥桥梁作用，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美中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理应开展互利合作，找到建设性和稳定的相处之道。美工商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和在华发展机遇，支持美中加强对话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和经贸合作不断向前发展。会见马斯克桑顿时，韩正表示，欢迎美国企业和各界抓住机遇，积极作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促进中美经贸、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双方民众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不断改善和巩固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马斯克桑顿表示，美中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4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在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莹报道。
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较2023年提升 1.2 个百分点，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 40.5 万亿元，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4.7%，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对经济增长贡献超四成。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云明说，
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领域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新材料、生物制造、机器人等新兴行业快速成长，一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不断涌现，带动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果显著，工业经营主体规模壮大，竞争力提升，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达 51.2 万家，较2023年末增长 6.1%， 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 46.3 万家。张云明说，下一步将聚力推动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落地见效，促进工业经济持续平稳向好，启动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加大对工业大省、工业大市的支持力度，完善促进产业有序转移政策机制，支持各地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
研究制定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工作方案，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着眼15-5谋划推出一批重大投资项目。
权威访谈，谋发展，启新篇。
作为新兴工业大省，新的一年，安徽如何继续放大科技创新优势，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系列报道《权威访谈谋发展起新篇》今天播出对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彭德全、吴俊、张义伟。
2024年，安徽经济逐季攀升，持续向好，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8%，经济总量迈上5万亿元新台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 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均居全国第二位。梁延顺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在科技创新的强劲驱动下，安徽已由传统农业大省转变为新型工业大省，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聚敛成群，集群成市。总书记第三次考察安徽，极大提振了全省人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安徽将持续提升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快建设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引领高地，布局实施100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激励引导科技工作者放开手脚创新创造，
放大安徽科技创新优势，不断解决创新链、产业链相望难相见的问题，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树林变森林，未来产业小树变大树，让更多创新之花结出产业之果。
新的一年，安徽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持续发力，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学习贯彻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关键是找准着力点和关节点，这其中起引领作用的是三地一区，这是总书记赋予安徽的战略定位。我们一定牢记嘱托，创先争优，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赶大集办年货，新春将至，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节前消费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海南三亚市大东海广场，2025年三亚新春年货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鲜花、海鲜、干货等摊位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表演与互动节目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
年货很丰富，都很新鲜，味道也很不错，还有年味非常足。
不管是打鼓还是编织，今年咱们这个年货节上非遗的文化气息更浓厚了一些。
三亚市商务局副局长杨春表示，在营造浓郁年味的同时，将打造多层次全方位消费体验，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联动各免税主体、各商业综合体同时开展自己的促消费的活动，我们希望整个三亚红起来、火起来。
在河南郑州，2025年迎春花卉文化展正在多个公园举办。位于郑州金水区的紫金山公园里，100多种造型各异的水仙花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留意，
我刚才转了一圈，发现有大象、有熊猫、孔雀啊，感觉这个水仙展很适合带着家人、小孩子过来过年的时候转一转。
春节期间，郑州园林部门还精心安排了公园加迎春主题活动。郑州市公园广场事务中心工作人员王衍，
如青少年公园朱仙镇木板年画展、南环公园舞龙表演、经纬广场冲旱船走竹马民俗表演等活动，让在公园里过年成为更多市民的节日选项。
这几天，新疆和田市年货巴扎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喜庆氛围，当地各族群众精心挑选着心仪的年货，还可以在现场品尝烤全羊、烤肉等各类美食，欣赏精彩的文艺演出。和田市市民王峰，
今天就买点春联啊，买点干果水果，在过节期间家里的所需品吃的用的基本上都要在这里面都要采回去，特别方便嘛，相当于一站式购物了。
今年春节，和田市投入200万元，分不同消费标准给予年货补贴，持续激发市民和商户消费热情。
新春走基层，今天走进辽宁岫岩，跟随皮影艺人吕正业，感受他们的新春愿景。采制总台记者朝向荣、金光宇、王海荣。
这是位于辽东半岛的岫岩满族自治县，刚从几十公里外唱完影回家的吕正业，又要带影班赶往隔壁村，这是他们今天的第三场表演。
他家今年种蘑菇啊，挣到钱了，这不要过年了吗？把我们请来，在亲戚朋友庆贺一下。
大崴子村过去是个贫困村， 前几年村民们靠养羊和种蘑菇脱了贫，去年村民刘淑燕老两口又种了35000段香菇，收入十几万。
今年就是我的蘑菇非常好，技术员也经常上我那蘑菇棚去指导去，产量就上来了。不要过年了嘛，我请亲戚朋友来捧场。
健康的好，嗓音好，
有观众缘。
哎，对，
就是太短了，
太短了。
他唱腔里的唐朝女将樊梨花，敢爱敢恨，一曲终了，大家没看够也没听够。吕正业拍拍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春节档期的演出安排。
小舍献蕊。
怨影这项寄托着百姓美好期许的艺术形式，已在当地流传了300多年。2012年，岫岩皮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吕正业也成为这一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这些影院呢，都是我师傅给我留下的，这都是再找老影卷，你看这都是毛头纸书写，按照圣诞金末丑来唱。
为争取更多的年轻观众，吕正业试着对唱腔表演剧目进行改良创新。走进幼儿园时，他会表演东郭先生和狼、狐狸和乌鸦等故事，想让孩子们知道皮影戏不是陈旧的文化。
下面这个曲目啊，是我去年创作的现代皮影戏《一风一俗树新风》。祝愿大家过一个祥和快乐的春节。
舞台虽简陋，吕正业却始终相信，他和他的影班会在乡间土壤继续扎根生长，唱响属于自己的人生曲调。
特别策划中国经济一月纪事，多路记者深入各地各行业，感受充满朝气的活力中国。今天走进正在奋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的浙江杭州，总台记者张国亮、廖旺报道。
固定扳手准备拆卸，拧开螺帽后用手。
杭州一家航空公司的维修车间内，公司新员工没有老师傅的带领，也能开展航空发动机的拆解学习。在一款人工智能 AR 眼镜的辅助下，下一步需要做什么？真实的发动机上出现了动画演示，耳边还有一步步的语音指导。航空维修工程师孟鑫：
像飞机上的难拆件、易损件，比如飞机的滑梯包，如果拆掉，那滑梯包就报废掉了。但是通过 AR 眼镜能够知道滑梯包所在的位置，如何操作。
一家机器人公司市场总监黄家伟表示，作为全球首家公开零售高性能四足机器人并最早实现行业落地的公司，一月里他们的出货量有望再上新高。
四足机器狗的话，我们在全球占比达到60%-70%四足机器狗的销量。那另外的话，我们现阶段有2款人形机器人，那这个的话，我们在出货量其实也是全球领先的一个份额。我们希望推动整个人形机器人在快速发展的一个进展吧。
根据2024年浙江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杭州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共计569家，形成了涵盖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完整产业链条。从2023年到2025年年初，杭州市政府连续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支持人工智能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杭州市人工智能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等政策，提出到2026年健全全产业链算力底座，形成基础通用大模型一个以上，行业专用模型10个以上，建成人工智能特色产业园区10个，集聚开源模型生态企业1000家以上。杭州市经信局人工智能产业处处长蔡荣：
就是说杭州已经形成了热带雨林式的这个政策体系，到2026年，杭州人工智能产业要力争成为全国算力成本洼地、模型生态最优城市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同时呢通过人工智能的带动实体经济及这个其他行业的这个发展。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2024年共实施城市更新项目6万余个，完成投资约2.9万亿元，综合性成效逐步显露。
2024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56万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2024年全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1%， 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
2025年春节假期，小型客车上高速公路继续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起止时间为1月28号除夕零点到2月4号正月初七24点，共计8天。
深圳首条海底隧道妈湾海底隧道昨天正式通车，道路全长约 8.05 公里，双向六车道，分为地下道路及地面道路。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路网结构，实现深圳前海片区的客货分离。
截至昨天16点50分，2025年春节档上映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3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25年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66部题材丰富、创意满屏的精品力作集中亮相。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21号早上以来，以军对约旦河西岸杰宁难民营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5次以上的空袭。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截至当天16点，以军在杰宁地区实施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至少8人死亡，另有3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国家安全总局和边境警察部队21号联合声明，以军当天在杰宁发起反恐行动，旨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卡塔尔方面21号说，加沙地带停火后，第二批在押人员交换将于本周末按计划进行，相关各方正密切协调，以敲定人员名单和最后细节。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21号说，当天共有897辆援助卡车进入加沙地带。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土耳其西北部博鲁省卡塔尔卡亚滑雪中心一家酒店21号凌晨3点30分左右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76人死亡、51人受伤。土耳其内政部表示，初步判断死伤者均为土公民，暂无外国公民伤亡报告。目前救援行动已经结束，相关后续工作仍在进行中。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沃尔科沃定居点，俄防空系统在多个州拦截了乌军无人机。乌军方面则称，袭击了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州和沃罗涅日州的目标，并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被拘留的韩国总统尹锡悦21号下午出席宪法法院总统弹劾案第3次正式辩论，他的8位律师陪同其出席。这是韩国宪政史上在任总统首次出席弹劾案庭审辩论，辩论进行了1小时43分钟后结束。另据韩国媒体报道，尹锡悦结束21号的正式辩论后前往医院，没有返回首尔拘留所。
美国19名民主党州检察长21号提起诉讼，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终止出生公民权的行为提出挑战。诉讼称，特朗普20号签署的非法移民或持临时签证者在美出生的子女将不再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一行政命令，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赋予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儿童公民权。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程浩龙、刘佳荣，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